就是好消息。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是这门课所要教授给你的重点。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布道法。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布道法的第一章，就是谈到布道的重要性。我们在前一课已经给各位思考过一些很关键很重要的关于个人布道的这一些原则观念啊，或许有错误的认知。现在我们把它澄清了以后，引起你的兴趣，要来继续的学习。所以今天我们进入这个正课，首先要跟你来分享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个人的布道，它的重要性如何。我要把这一课分两集来说明。首先我要请各位来看看，就是什么叫做布道，布道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好，首先第一个，这个词是出于希腊文，叫做 Evangelion， 衍生出来就是我们英文的 Evangel 或者 Evangelism。这个词的名词在新约出现了72次，光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就有66次，可见得保罗相当注重的就是个人的布道。那这个词是名词，在马可福音1章14节把它翻译为福音，英文叫做 Gospel， 换一句话用白话来说就是好消息，就是 Good News， 这是指好消息的内容啊，这是名词。那底下有一些圣经节很多给你们做参考，你就把它记下来啊，自己找一个时间呢、去翻翻看看。那不止这一些啊，刚才说过了，在保罗书信中当中就有66次出现了啊这个词的啊名词，比如说《使徒行传》15章7节、20章24节、《罗马书》1章1节、2章16节、《哥林多前书》15章1节、《哥林多后书》4章4节、《提摩太前书》1章11节等等，还有很多。啊，各位有兴趣慢慢去查考圣经。那这一个词的动词叫做 evangelizo， 英文叫做 evangelize， 就是传福音或者布道的这个行动。在新约这个动词啊出现了52次，它是专指出去传福音报告好消息的这一个行动。那参考的圣经节也有很多，比如说哥林多前书9章14节、哥林多后书2章12节、腓立比书1章5节，各位再去查考。因此基督教的传福音的行动就是把上帝拯救世人、赦免人的罪、赐给人永生的这个大好消息公开的传扬出去，使听见福音好消息的人愿意认罪悔改接受福音的行动，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所谓的传福音。那第二个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在我们的新约圣经当中，对这个传福音的这一个词它有底下5个含义，非常重要。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所谓的传福音，那这个福音就是好消息，当然就需要出去传扬嘛，使这些罪人能够听到福音，他们受了感动愿意来接受。 那这个接受福音的行动就是要悔改和相信啊，这是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的。所以第一个含义就是传福音的意思，那目的是使人要能够接受悔改归信基督。第二个含义就是我们在传福音也包含了宣讲，这希腊文就 choriso， 英文就是 preach， 就是讲道的意思。所以福音呢、需要有人出去把它宣讲出来。各位看看耶稣，他是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个会堂里面来教训人，传扬天国的福音。你看宣扬啊，就是这一个词。所以马太福音 四章二十三节，加拉太书二章二节啊，你看到圣经就是讲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基督把天国的福音加以讲解劝说，使人来相信。那这个施洗约翰曾经啊做一个先驱者来报道主耶稣基督的来临，他宣告宣讲一个新的时代就要从此开始，那就是马太福音三章一节所记载的。所以这里有宣讲的这个含义。第三个，你传福音呢，就是有教导的功能 ，didasco， 英文就是 teach， 就是教学教导，用谈话的方式把福音真理讲解的清楚明白。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说的。他有时宣讲，有时候又教导人要明白真理，那内容都是天国的福音。所以第三个，传福音有教导的功能。第四就是见证了，传福音啊有见证的功能啊 ，martyrs 就是英文的 witness， 就是为主做见证的意思。那这个词出现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也就是主的见证人。我们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要来见证主的救恩，要来传扬救赎罪人的福音。见证这个名词的原意也是殉道者，为见证主要到一个流血的地步，这是新约布道非常有力的见证。各位你看这个啊，圣经的记载，或在早期的教会，或今天的教会，世界各地有一些传福音的是被杀害的，到那一个地步，所以有为主殉道这样的决心。当然各位你不要看到这个就害怕了，你传福音就会被杀头，如果主不怜悯你，你根本就不会被杀头的，你放心好了。但是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嘴巴讲而已，它是整个全人的摆上。所以身传重于言传，但是不否认我们言传的这个啊重要性啊。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光嘴巴讲，讲个理论讲得好听，但是我们这些生命没有被改变，生活没有更新的话，很难有说服力啊。这是第四个啊，就是见证。最后一个就是做门徒啊，做门徒 ，Methodist， 英文叫做 disciple。使万民归信基督，做主的门徒，学习像主的样式，学习主的道，这就是大使命，传福音的最终极的目标。刚才我们已经特别强调和说明，所以各位，传福音这个词就有这五个，至少有这五个含义，都是在新约的圣经的里面。因此基督徒将耶稣拯救世人的好消息传给还没有信的人，使他们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才是真正的传福音。传福音给还没有信的人，使他们有机会认罪悔改信耶稣，这样的事工就称为布道。 通常可区分为对群体大众的布道和对少数个人的布道啊，这个在前一堂课我们约略提示到了。好，这是有关于布道的这一个词的定义。
自然布道法要引导你我善用最自然的沟通方式来作为分享福音的最佳形式。在这里不只要传授你技巧，还要告诉你怎样分享福音比较好。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布道法。
接下去我们要看看圣经所记载有关于布道的历史。首先我们看旧约，旧约创世纪开头几章啊，就说人犯罪违背神，所以需要救恩，这是最早的福音，就记载在创世纪。神向这一条蛇宣布咒诅，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又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啊，这个他的脚跟就是女人后裔的脚跟，这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话。这个意思就是最早的一个福音的记载，指明救恩是要恢复人与神的关系，除去罪恶的权势。接着神又呼召亚伯拉罕，嘱咐他，而且同时也应许他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所说的。可见神的救赎计划是要由一个个人，然后传到他的全家族，由他的全家族再到民族，由民族到全人类，是万民归信基督。这是当时神呼召亚伯拉罕的一个心意。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从雅各到整个以色列的全家，就成为神特别拣选的一个子民。当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被救赎出来的时候，在西乃山就领受神的启示和律法，并且神与他们立约，从此神将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成为祭司的国度，要将万民带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他们是圣洁的国民，分别出来为的是要向全世界见证耶和华的公义。公义是圣洁的神的很重要的一个属性，是要来消除罪恶，彰显公义，具体的表明出神救恩的能力。这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三到六节。因此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神借着一些事件将救恩的能力与救赎的方法一一的启示出来。比如说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六章九节到七章五节，二十二章十三节，还有民数记的二十一章四到九节等等。神差遣先知宣告救恩的资讯，比如说以赛亚书四十章到五十五章，约拿向亚述帝国传福音等等，都是在讲啊有关于先知宣告救恩的这一些啊讯息。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在旧约里面传福音，在创造人类之初，亚当夏娃一犯罪，神就立定了这一个计划，然后在旧约整个历史历代透过这些先知把这个心意带领出来啊。所以旧约里面我们就看见了传福音是神很早就立定的一个啊计划，要来救赎啊这些他的百姓。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新约的部分，那当然耶稣基督就是最好的一个传福音布道的楷模啊。我们可以这么 说耶稣基督就是来到世界上的一个宣教士啊，对世人传福音。他降世就是要寻找失丧的人，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说的。他不仅向广大的群众布道，他也和个人谈到啊，比如说他对这个啊尼哥底母个人谈到，约翰福音三章，约翰福音四章对撒玛利亚那个在井旁打水那个妇女做个人的谈到。所以耶稣就立下榜样，不仅有群体的布道，也有个人的谈到。他还特别选召十二个门徒，训练他们如何做个人的布道，然后就曾经组成了一个七十个人的大布道团，差遣他们出去各城各乡去布道。所以你看耶稣很看重这些布道的工作，不管是群体性的或是个人性的。耶稣基督把传福音的大使命交付给这些门徒，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同时也应许他们有圣灵的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这些凡是信他的都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再看看使徒行传，它的记载就是告诉我们，圣灵带领信徒从耶路撒冷出发，到欧亚非各地去传福音。所以新约的书信记载了许许多多保罗、彼得等等教会领袖，他们如何教导鼓励全教会向普世传福音，都记载在这些新约的书信的里面。最后启示录也预告传福音最后会达到一个高峰，就是万民归向神，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就是启示录七章九到十七节。我们谈完了圣经新旧约的有关于布道的历史，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布道的神学观。我们要来布道一定有圣经的根据，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就是我们要遵行的很重要的一个准则。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圣经就是我们传福音的范本，那这个不用多说，前面这一段我们已经谈过了，就是新旧两约里面的有关于布道的历史。第二，我们说到的就是圣父上帝就是布道的中心，我们要传福音这个使命就出自于神的属性，他是创造主，他的救赎计划给予普世万民。就刚才我们谈过，在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夏娃一犯罪，上帝就开启了他传福音救赎啊，亚当夏娃以及后来我们这些所有世人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就这样展开来。所以圣父就是布道的中心。第三，就讲到耶稣基督，圣子耶稣基督是布道的典范。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成神的救赎计划，训练门徒传福音，然后颁布大使命，他实在是最伟大的一个宣教士，也是我们学习啊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老师或者对象。第四个，我们就要谈到圣灵了。圣灵就是布道的能力，你在有多么完备精良的这些装备或操练，如果没有圣灵的大能，你就很难啊完成这个救赎的大计划。上帝把救赎的大计划蓝图都已经啊预备好了，由耶稣基督来执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信他的就必得救。接着就是必须要有圣灵来做感动光照的工作，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罪悔改，来接受救恩，而且继续的啊，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之下会慢慢成熟，成为主的门徒， 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这样的紧密结合在一起，一起分工，一起合作，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大计划。第五个，布道的工作不能够脱离教会，所以教会就是布道的基地，布道是教会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都要被教会所差遣，被教会所装备，出去传福音，都要跟教会紧紧的连结在一起，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不仅如此，如果带领人要来归信基督，一定要带回到教会里面来，就好像同样的这个比喻嘛，这个妈妈生了孩子嘛，在医院比如说生了孩子，你要把孩子带回家里面来养嘛，是吧？否则呢，自生自灭，刚才我们都谈过了。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你要跟教会连结，不能够偷偷摸摸啊！你很热心就是传福音，教会根本都不知道，他信了以后他到哪里去呢？他没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归属。你一定要跟教会连结，带回到教会，教会有规模的，整个的就来啊培训这些出信的。那这后面我们有一课要来专讲这一个，这样才能够完整的完成大使命，使万民做基督门徒的这个终极目标。第六个，那信徒就是传福音布道的精兵和勇士啊。我们都知道参与布道是每个信徒的使命与责任，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教会要总动员全员参与。最后一个，第七，普世全世界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工厂，不要只限于你自己的家人，不要只限于左右邻居同学同事，还要扩大到全世界所有各族各国各民。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参与普世的布道的工作。所以以上所说的就是有关于圣经所教导我们布道的神学观。约翰卫斯理曾经说过，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眼光和心胸扩大，由近及远，这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告诉我们的。
自然布道法不是要寻找一招走遍天下的万灵丹，自然布道法乃是要透过神创造你我的特质，善用生命的感力与热力来分享福音的美丽。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布道法。
接着第四点，我们来看看布道的动力。那当然布道的动力，刚才我们有一点讲到了，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布道绝对离不开圣灵，你有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热情，爱灵魂的这个负担，但是一定要有圣灵的能力与你同在。要让一个人呢心门打开认罪悔改，不是个人你说一些什么，而是圣灵特别的感动。所以在新约里面呢，特别特别强调了这一个点，我们啊来看一看。首先第一个，圣灵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圣灵启示耶稣基督救赎的能力，感动听到福音的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基督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当我们接受基督作为救主，圣灵就将能力显在我们的身上，拥有属灵的生命，过属灵的生活，使属灵生命会渐渐成长，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这是十分具体的经验，这是耶稣基督跟圣灵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我们要谈的就是圣灵和世界上所有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圣灵向人指明救恩的需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16:8。圣灵使人重生，得着永生，这是提多书3:5。因此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在布道的工作上努力，奉主的名传扬悔改赦罪之道，必须等候直到他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是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24:49啊所交代的一件事情，圣灵和世人的关系。第三，世人和信徒到底有什么关系？圣灵在信徒的身上做了三件事情。第一，就是赐给人有信心去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第二，叫信徒知道拥有儿子的名分，因为信主了以后成为新造的人，他就可以称为神的儿女。这是圣灵所建立的关系，罗马书8:16说的，也就是圣灵所赐予救恩的确据，罗马书8:17。第三，圣灵带领信徒进入一切的真理，这约翰福音16:13，哥林多前书2:10。圣灵可以使信徒更容易明白和接受神的话语，因为我们都知道神的话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现在人要读这本圣经神的话，也必须透过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窍，给我们有聪明智慧，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一本圣灵所启示的神的宝贵的话语。最后一个就是圣灵和教会，圣灵住在教会里面，使教会认识基督是头，以弗所书4:15，是掌权者。圣灵赐给信徒做见证的能力，将得救的人加添给教会，使徒行传2的记载。在教会里面，就是所谓的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这些信徒 是互相做肢体，生命彼此息息相关，各自发挥自己的恩赐，建立教会，造就信徒，使教会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刻很简单的说明，在整个教会里面，圣经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明白布道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布道的历史圣经又是怎么说的，圣经如何教导我们有关正确的布道的神学观，以及布道的能力从哪里来。所以盼望今天这个学习能够给各位建立一个很基本的正确的布道的观念，以至于我们在从事布道的时候就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愿上帝祝福每一位。